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厂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太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份，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试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匿名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于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平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教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奴隶制已不再有力，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他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逆龙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龙，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四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而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是一个诡计。对此神圣的教会心领神会，并在九世纪和十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王国和教会地产。